来查启示录哈。然后等一下子，今天我启示录可能用短一点时间，等一下子有弟兄姊妹的，我想有很好的见证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在这里。我们先看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这是上次查的，我们中间有几位上次没有来哈。那么我们今天要查十三章，可是在查十三章以前，我想把第十二章的那个原则，读十二章的原则我再提一下，这样子我们来读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把握这个原则，不然的话我们读启示录简直是，我说前面的都还 OK 了，可是从第十二章十一章一直到十九章，那你真的就抓不到头了，就抓不到头了，好吧。所以我们看十二章，我们先读第十节，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十二章我们先来读。来，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们读这一段是因为第十二章，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章有讲到了几个人物啊，几个意象中的人物，一个是那个妇人，一个是那个龙，那么一个是那个男孩子，这是十二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我们上次我花了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用来推论，用经文来推论，龙已经很清楚的讲出来，他就是古蛇，他就是那个魔鬼，他就是那个撒旦。那么到底从这里开始来看，男孩子是谁，还有那个妇人是谁，我们就衍生出了 有一些不同的解经的说法。那么最后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考，就说不管哪一种说法，你就拿这个本身的经文来讲，本章的经文来讲，你都没有办法完满的解释它固定于代表哪一个。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神用图像，神用意象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我最早的在开始查启示录前我们就讲了，启示录为什么表号意象特别的多，那就是因为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又用言语有时候讲不清楚的，所以他用表号，用图画，用意象。那么所以我们就不要硬是把它 limit 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这样才解得通。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启示录为什么有百家千家的说法，那么没有一个说法能够说定准。只有有一天我说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我们可能明白了，可是也有一个我们发现可能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抓到那个属灵里面的意义。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上一次我们就讲第十二章里面讲妇人，讲孩子，讲龙，他主要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就说这个征战到最后龙是要被摔下去，而且龙今天在这个跟在整个历史里面跟着妇人跟着男孩子的征战的过程里面，他就要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就昼夜控告我们。所以上次我很感谢主，上次因为把这个重点拿出来，所以每个小组里头好像就没有再就稍微就不再走进去说有一些的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我们就集中在今天他对我这篇信息对我生活里面有怎么样的提醒。那有许多人就发现说，我真的是活在很多的控告里头，是我自己控告我自己。我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听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有很那个撒旦在那里一直要控告我，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得胜。那么我们上次讲他得胜的要素，其实我讲了三个，可能有些人就不太容易理解。那前面两个我们换一个说法，第一个就是因为羔羊的血，就是羔羊的血他已经 具备了所有的救恩的条件，解决我们过去的罪，解决我们现在的罪，甚至解决将来的罪。我是讲客观的条件，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今天我明天我再犯罪没有关系，因为神已经解决了我的罪，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宝血它的功效，它是为着我们，它就知道我们犯罪而且胜不过罪，而且还会一直要犯罪，所以宝血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为你付了代价。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把握，说神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为我成就了救恩。约翰一书说，我们什么时候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反过来讲，我们什么时候不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还留下来。所以那个客观的救恩，宝血的真理已经在那里的时候，是要我们靠着生活的行为，我们来相信神的话，来走上去。所以第二个条件，他就说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不是说我讲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乃是我活出来的见证。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生活里面，就是靠着主的话，我相信他的话。所以刚刚我们选的诗歌，我相信主，我相信，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要成就神的美意。神在我身上有个旨意。当我们有这样的两个，你就记住这两个，一个是主羔羊的宝血，一个是自己活出神所见证的道的时候，当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这样子去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慢慢的就会培养，带我们进入一个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个第三个可以说是前面两个你的信念里面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刚刚我看到蓝品在这里带诗歌，他讲到他六年前信主，如果他没有信主，他今天可能已经是忧郁症啊。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忧郁症了，不是今天了。他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已经，你那个想象吗？你看蓝品，你今天看他像忧郁症吗？如果不是福音救了他，不然又福了音救他，他今天也就去吃药了，就呆呆的了，对不对？神今天怎么神在我们身上，怎么能够活出来？怎么让他的让这个撒旦的控告一直不在我们身上落脚？我们靠羔羊的宝血，靠我们所见证的道。那么今天这个原则，我们来看十三章，啊，十三章，我们读十三章，我们先读一遍，好吧？好，先读一遍，我们得一个有一点点概念。我想我们都读，事先应该都读过，不过我们再来同声的来读。来，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石头上已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扎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爱心、信心就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上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他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户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 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好，读懂了没有？这里面有好几只兽，到底几只兽？两只。那么有些话又这个兽 又叫人拜那个兽，所以这一章啊，也是圣经里面解经的人是可以把我们弄得也是一塌糊涂的啊。当然这一章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隐隐约约的知道他们可以引用但以理书，有很多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里面讲到了那个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讲到的兽就是像这样一个又像狮子又像豹又像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又七头十脚，又脚怎么三个脚又坏掉了，又跑出一个脚，又怎么样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解释的人就非常的多，解释的非常的多。这个兽到底代表什么？它到底从哪里出来啊？从海中出来。这个海到底是指地中海，还是指的外邦世界？那么从地中出来，这个地是指犹太地，还是指什么？所以这个敌基督将来一定是犹太人，或者假冒的犹太人等等。或者这个讲的这个兽不是讲人，是讲一个联邦，讲一个欧盟，一个历史历代一直有人解释。弟兄姊妹，我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讲，不太重要 ，OK， 那个不太重要。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尤其在大灾难的时候，谁一直讲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刚刚我们讲了，有龙跟。跟妇人跟男孩子，就是跟教会或者跟以色列在那里征战，要逼迫他们。那么今天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它最主要的重点我们先看到底下的四行字，我们先把这重点读一下，然后我再简单的讲解，我想我们就知道了本章的重点。来，撒旦将权柄给了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也以三位一体的方式，要以政治、宗教及经济的手段来与圣徒征战，迷惑世人，强迫人拜敌基督，最后要掀起世界大战。但是唯有羔羊生命的人，可以有忍耐和信心，等候神最终的得胜，直到永远。这就是这一章的重点。所以如果有这个重点的话，那么我们来看那个其他的讲的，从我们一节节来看，我只把我觉得还可以解释一点的我提出来啊。他这里最主要的这一整段上面讲到说，撒旦就是那个龙，他要利用两个人物，一个叫做海中的兽，我们前面讲了是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假基督。耶稣在他自己的预言里面跟门徒讲，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提到这里，将来有那个亵渎神的，有个人要坐在圣殿里面，要自称他是神。那这些的话，通通集中在启示录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龙就是撒旦。他在最后的关头里面的时候，他要借着第一个叫做敌基督，就是假冒的基督，他自称他是基督，他是神，而且他也有很大的权柄，因为龙将权柄给他，他能够做，尤其是军事上跟政治上的那个权柄跟能力，他到时候会使人不得不敬拜他。 那这是讲到敌基督。可是后来这个敌基督呢，竟然在最后的三年半的时候，他这里说他死伤，可是又活了，受了死伤，又得医治了，又得医治了。那么就是说他会遭到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这个打击了以后，他没有把他完全打死，啊，他又活过来，那么又得医治，又恢复他的能力。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地中的兽，就是假先知。这里讲这个假先知呢，他也有很大的能力，他在那里到处的能够行神迹、行异能，甚至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并且让人都迷惑了，人信服了。那么到时候他又叫人要去拜那个敌基督。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三位一体，好像龙、敌基督跟假先知。这个假先知也可能在末世，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因为我接受说这两个敌基督跟这个假先知都是应该是指的人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说这个说这些人都要受一个印记，除了寿命不得，他说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已经讲了这是人的数目。所以有些解经的人讲说这个可能指的罗马帝国的复兴，罗马已经衰败的那个都是可以做参考，可是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啊，不是那么重要。在这里讲了很多的现象，很多的现象，我但以理书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哈，来看。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敌基督跟这个假先知有一些怎么样的特性呢？我们来读第一我的讲义中的第一个重点，好，我们读一下，就抓到他那个重要的意思。来，注意，撒旦也有三位一体的假冒。第一是龙，就是指撒旦；海兽，敌基督；地兽，假先知。大红龙有七头十角，海兽也有七头十角。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说明敌基督具备了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及巴比伦的凶残和能力。七个头指历史中七个不得善终的大王，十角指末后的附庸之王，七头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说自己是神。二兽的出处虽然有不同的猜测，但不影响本章的重点。在这里那个但以理书太多了，整章我们没有办法看啊。那至于这里我说到这几个像豹、像熊、像狮子，为什么还有讲到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他看到那个大金像，有金的、银的、铜的、铁的、泥的，他整个大金像从头最富丽堂皇到金到铜到铁到最后半铁半泥的脚，最后那个大锤子打下来，大石头打下来的时候，把那十个脚趾打了，整个像垮了。那这一个的解释基本上到了后面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候，因为但以理书明明就讲着历史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虽然但以理那时候不能解，可是到了后面经过了几百年以后回头看，那这一个倒是没有争论的，所有的解经家的人都认为这个就是讲着罗马帝国，或者讲了巴比伦的倾倒，然后到了马代波斯，到了罗马帝国，他就解释，那么一般通通能接受。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的这些的印证讲出来，就是在这一个，那么这里就讲到有国度，有这个跟这个角，十个七个角跟十个头，或者七个头跟十个角。那我们就要稍微看一看第十七章，我们稍微看看第十七章，这个时候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哈，我们会再详细的会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七章的第九节啊，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三节，第九节。来，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归给那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七章里面稍微的解释一下，这里讲到七头十角的时候，他已经解释了，经文自己讲那个都是代表王。他说七头代表七座山，其实有些人说那是代表罗马帝国，那也没有错，罗马帝国有七座很大的山来聘。不过他这里讲到七座山，经文本身他说又是那七位王，他说有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这什么意思？如果讲七位王，如果我们看到约翰那个时候写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历史上查的时候说那五位，那就是表示他前面过去有五个大的王，那确实都已经死掉了，那一位还在，那一位是谁呢？那个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那一位就是一个叫做多米仙啊。那么这一位后来怎么，他说一位还在，可是他最主要的是讲说有一位还没有来到。那么这位来到了是怎么呢？如果我们合理的看，就是说约翰如果那个时候是在第六个王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他是第六个王朝代，那么第七个还没有到。那他这里讲说这个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如果我们配合其他的经文来看了，就是这个第七位很可能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王就是要兴起来的，叫做底基督。他来，那么他说到他这里十七章里面说到说他要暂时存留，然后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那第八位。那到底是七位还是八位啊？到底七位还是八位？那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那第七位就是说这个死伤又医好的兽呢，又开始出来行神迹大骑士大有权能的时候，他又成了一个代表一个君王。所以其实第七跟第八是一个，只是前面中间经过了一个大的打击，可是没有结束他又起来。因此这个就引起来了许多信徒的，就许多不是信徒，所有的当时的人的就震惊，就不得不敬拜他，不得不拜他，跟随他。这是一般的解经的人来分析的。不过这个都我们听听就过去了。不过在这里我想主要强调的说，这里讲了五个王，这是你要知道，这前面讲的这七个王或八个王，他可能绵延历史上讲了一个时间，没有受一个时间的限制，他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从那个五个王，他说已经死了，如果那个时候是指的罗马帝国的王的话，那么到第七个王，他说还没有来到，那么如果这第七王是指的敌基督的话，那中间有空了一大段的时间没有出现所谓的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把但以理书里面七十个七里面说到了第六十九个都可以算得出来，到第七十个七的时候中间有一大段空白的时间，就不知道怎么算。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讲到，就是说在政治的势力上面，第一个海兽讲的它属于在军事跟政治上面它会非常的有能力，所以它这里讲到说它人与它征战都没有办法胜了它，而且它谁能与它交战呢？你看那个第四节，然后这个人呢，他又赐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就是我们上次讲有3年半的时间。那所以第七个兽，第七个王，他出现的时间是在最后大灾难的末期。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合理的来从这边来看。而且这里一直讲到征战，对讲这个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有权柄赐给他，就一直讲到了这个敌基督，他是在军事跟政治上面有特别的权柄跟能力。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历史的解释就要去推这个七王啊十王啊是谁啊，可能是以前的欧洲共同市场啊，或者今天的欧盟啊，或者以后今天又东亚又要盟了，到时候怎么中国是站什么角色啊，到时候到底这个人 这个王到底是不是奥巴马，就通通都可以有很多的猜测，都可以有很多的猜测。啊，我想这一个我们就是听了也不需要落到那个辩论里面，因为这里只给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全世界的政治军事上面的一个强人，能够让其他人都幸福的，啊，目前还没有出来，啊，所以到了第八节。第九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被记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这里表示说，如果说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主的生命的人，羔羊生命的人，都没有办法胜过，都必须要拜他。那么有，这里说凡有的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里特别又提了一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就讲到终于会有公义的审判，会有公义的结局。其实我有时候读的时候，我今天一直在想说，其实这个第八节第九节好像应该摆到这一章的最末，好像或者把这个讲等到打完战了，都打完你讲。可是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圣灵的记载就是说，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又把这个插进来的这两句话摆在这里，就是说仍然是像我们前面解释那个圣经几个插进来里面的，就是在有一个更大的可怕的情形出来以前，圣灵就先告诉我们结局，你先看到天上的得胜者，你先看到人子的荣耀，然后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话走下去。好了，到了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了十五节，那里讲到了这一个海中的兽呢，突然他说他有受伤了，什么原因这个受伤又不知道。在这里说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他两脚如羊羔，说话像龙。一个羊羔跟龙是完全不对称的事情，就是他的口里外面跟里面是不一的，外面看起来很像柔和很谦卑，可是里面讲出来的都是狂妄的，都是恶毒的那样的话。那么这个兽呢，我你们读的时候，如果自己的讲义上，你去注意把它分开，它在头一个像那个兽，第一那个兽你就把它加上个海兽 ，OK， 这样你就知道哪个是海，哪个是地啊，你就弄清楚。它在头一个海兽面前施行头一个海兽所有的权柄，所以它这一个出来的另外一个地兽呢，它就要叫地和住在地上人都拜那死伤而医好的头一个海兽，就这样。那他这个假先知，他又能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降在地上。他因为那赐给他的权柄，就是龙给他的权柄，他能够在海兽面前能够行奇事，就迷惑所有地上的人，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海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海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那不能不拜那海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他这个陆兽，这个地上的兽，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巩固，去把那个假基督再巩固他。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读一下啊，十五节，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好，我们就读这里，你看耶稣就引用但以理书，可以表示说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那里讲的跟末世是绝对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你注意二十四节，好，就在二十四节说，因为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就是海兽，假先知就是地兽，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这一句话就是讲到了我们后面刚刚读的这一段，这个鹿兽又给海兽做像。你看看这里讲到说，连那个像叫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要到时候就有可能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怎么会说话。我以前第一次看到人家在这里拿个那个木偶在这里怎么搞了，这个人这个又讲出一个声音，这个又讲出一个，我把我吓死了。对，你们讲那个腹语那个东西，到时候这些什么叫像说话，到了我到了那个时候大乱的时候，他不但能叫天降火，他行的奇事，耶稣说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在这里去强说啊，那个说话可能是什么什么电脑说话了，那个像什么，也不需要去强解那些东西，因为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看到这些情况使人迷惑。然后到十六节，这里是讲了，你要注意这一个兽，它的重点乃是借着宗教，他要让人去拜，行大奇事，假先知。他不像第一个兽，第一个兽是用政治军事，这一个兽是要用这个灵，在灵里面的敬拜，要让人混乱。然后第十六节这里说，他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都要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哦，那这个那历史历代解释的人就很多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却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不管你是，我们就说哦，你们的 credit card 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用 credit card，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目。你如果没有用这个数目，你没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做买卖生存。越来越，我们又看到好像这个些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觉得有可能这样。以前的话，2000年的时候写这个说，谁能够读懂这些话？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一定就是指那个。一定就是指那个。不过今天神借的这些什么把那个雷射片把芯片植到头上啊额上啊，让人走过去啊，以后都不要用身份证，每个人就是这样子， bank account 也都在这里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也不是说无稽之谈。不过在这里那个不是重点，那个这一个地方的重点呢是讲说，到时候的政治经济连活命的指望都在他们的手上。都在他们手上。那这里说，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他的数目是666。最近我们有个姊妹不是去到纽约找到一份工作去上班吗 ？Interview 吗？对，你们可能认识吗？走到那一看，盖一招，这个门牌666，到底去不去干做这个事呢？啊，所以今天这个666在历史历代里面的。被算过名字拿出来算的人不知道多了几十个，墨索里尼、希特勒、基辛吉，到现在奥巴马名字也拿出来猜，是不是会猜成666？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来猜了，都来猜了。这个我想 OK 了，你要去，你如果你猜了那个人还没死，那个你都还有可能是你对。可是猜过的人突然发现那个人又死了，又没有存在了，那又错了一次，又错了一次。不过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666，我这里讲义上最后说，它或者代表超人的能力，这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就说这个666其实不是拿名字这么算，因为圣经里面的数字，他说七，这做个参考，我给大家，七是代表神完全的数字，是神心目中的数字，这个大概都能接受。那么说六，哎呀，这个就有点推论了啦。六比七就差一点嘛，六还没有达到七嘛，所以六就是人的最可能的完全的数目，就是有一个工作六天啊，或者怎么样啊，什么六。所以这个六有三个六，就表示这个魔鬼、海兽、地兽这三个六，每一个都代表人的全能到了极限了。 说这个就是表示一个超人超级的势力出现，你也不要去猜是哪一个人。 OK， 我想这个都就是给大家能够做一个参考啊。我想今天的重点我只是在尽可能简略的来解释这一段，所以你来读的时候我希望不要增加你的 confuse， 你我一再讲的我们抓住下面的那个本章的重点啊，从那个重点里面我们来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来过佛。好，我今天的分享我就